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题目，叫做神顾念挪亚。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七章啊，整个世界被洪水淹没以后，神所说的第七章的头一句话啊。那这个是要讲什么呢？讲教会与教会的建造。你说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啊？有的啊，让我们慢慢来看。首先圣经的话是这样说的，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那神做什么呢？他就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是不是只有风这么吹就可以了呢？没有，他让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死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就开始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到了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啊。这个过了150天是从挪亚进方舟开始下大雨算的，那个时候一个月是30天，这里过了5个月。5个月以后不是他就出了方舟了？不，这个地上水干的时间呢、比下雨的时间还要长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经不是个神话，它是非常有根据的，而且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是这里的话就和我们的标题不一样了。一般我们从小的时候学主日学，或者是教我们的孩子，就是说神纪念挪亚啊，神从洪水里面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但是神不但是纪念挪亚，他纪念这个挪亚的方舟以及方舟里的一切。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挪亚是为了方舟呢，还是方舟是为了挪亚啊？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的答案是什么。我想这个答案很简单了，因为要是神要拯救挪亚，那就给他穿上一个救生衣嘛，质量好一点的就可以了，或者像以诺一样把他提走然后再把他放回来。不，挪亚是为了方舟，神拣选挪亚是为了挪亚预备这个方舟里的一切。他不单是纪念挪亚，而且他是纪念挪亚方舟，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啊，不管是什么就都蒙拯救。那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知道这个方舟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这个洪水毁灭天下也就是预表将来的审判。同时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纪念挪亚，那挪亚纪念什么呢？啊，这个纪念或者可以翻译成顾念啊，顾念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因为纪念我们常常就是说好像过去的事情呢我还记得它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神顾念了挪亚，那么挪亚顾念什么？不单是这一年里面挪亚顾念什么，在这个以前挪亚他在这个世界上整个的顾念是什么？如果挪亚和挪亚的这个家人还有方舟里的一切代表我们，那么挪亚的方舟在我们今天来说是代表什么呢？啊，圣经里面的人物呢都是有所建造有所顾念的。挪亚是方舟，亚伯拉罕是竹坛，摩西是会幕，大卫是圣殿。那我们是什么呢？那答案应该很清楚了，我们是教会啊。当时整个的世界被水所遮盖，这个水还不是说像你们 Waco Lake 一样安安静静的，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毁灭性的灾难性的洪水。那么现在呢，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新的科学新知啊，其实不是科学新知，就是科学家呢开始慢慢要给自己找点借口呢啊，因为他们自己也晓得现在进化论所有的这个讲到地球的历史啊，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花了200年的时间试图绕开圣经的洪水说。但是现在呢啊，反正进化论已经成了定局了，他们就慢慢往这方面爬啊。现在又在说了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消息呢？2020年3月，在英国的一个期刊上讲了啊，他说呢，现在呢我们的研究呢 ，which appears today in Nature Geoscience， 这是一个地理杂志的期刊 ，take advantage of hydrothermal chemistry。哎，这个我不懂了啊，这个也许刘平懂，我不知道啊。To suggest that the surface of Earth was likely covered by a global ocean， 你没看到，他不是讲 global flood， 啊，特别要避开这些圣经上的洪水。我们现在认为整个的地球曾经是一个大水球，曾经全部都是海洋，没有陆地。只是他们要把这个时间拖到什么时候呢？ 3.2 billion years ago， 好吧，那就随便你讲。但是他们现在又开始讲了，哦，的确有科学的证据研究出来说，哎，地球曾经被水遮盖。所谓被水遮盖，就是100%的被遮盖。那我们今天的陆地有多少的遮盖呢？是70%是海洋。这个可能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学过啊，考试的时候也考过了。那从100%退到70%，这水往哪儿去呢？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呐。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呢，有好多的原因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第一要紧的，这对老彼得来讲，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要知道啊，他居然不是说第一要紧的时候要把握你的救恩啊，什么什么，不是不是，那个时候彼得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要警告基督徒，你要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哎，他说什么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啊，主没有要回来啊，这个世界好好的，怎么说耶稣要回来呢？这个世界要被审判呢？啊，他有原因，他说因为列祖，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你心里面要是注意这些进化论的说法，那你读到这句话呢，心里面一定应该亮起一个红灯。什么叫做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呢？啊，这句白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出来啊，就是一个特别的名词。这个字很长啊，会不会念啊，我也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Uniformitarianism 这叫什么东西呢？中文翻成均变论或者筋骨一致论。这个论点的说法超过了200年啊，到现在已经快要200。你看，从1785，这个 James Hutton 被称为所谓的进化论的地质学之父。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说 ，the idea that Earth has always changed in uniform ways, and that 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The principle of uniformitarianism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Earth's history. 这是一个了解地球历史最基要的说法，就是均变论、筋骨一致论，或是彼得前书这里所说的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他说从起初创造到现在呢都没有变过。什么东西没有变过？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现在是了解过去的钥匙。这个地球呢的改变一直是渐进的，慢慢的，这个叫做 uniformitarianism 啊。什么意思？比如说王晓东现在开车回家了啊，他从呢Baylor 开车回家，他进车房的时候那个车速呢啊，我希望他能现在开的比较慢一点了，对不对？他做学生的时候开车他开的挺快的啊，他最后开进车房的时候呢是每小时少于1里的速度。那刘平看见了就说，哎呀，你赶快进来喝杯茶吧，你好辛苦了，这个从贝勒开到家里面你可开了多久了？开了一整天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刘平是学科学的，他看王晓东进车库的速度呢，这个车库的速度应该就是他驾驶的速度，这个叫做筋骨一致论。我从你现在的速度就能够知道你在路上的速度是多少，算一下我就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对不对？啊，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日本，尽管呢现在全世界海平面都在上升，但是因为海水上升的速度啊还蛮快的，所以你可能不晓得日本呢每年它这个陆地啊在往上面隆起1到2厘米。啊，那就可以算了，是不是？你这个每年隆起的速度乘上几百万年呢、那就是整个日本这个陆地从海里边冒出来的时间嘛。这个叫做均变论、 筋骨一致论，他们故意忘记，这个忘记是故意的，就故意有这个说法，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里彼得用了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话来形容我们今天的世界，它叫做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这是今天的地。故此你知道他这句话是特别形容大洪水的时候，还不只是说创世的时候那个空虚浑沌渊面黑暗，尤其是指着大洪水的时候。今天的世界是从水里面出来，而且是借着水而造成的，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是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彼得说这个啊，是在末世的时候撒旦要用的谎言，来让世界上的人故意忘记这个世界曾经遭到洪水的审判。他如果忘记了这件事情，他就会怎么样啊？他就会忘记了将来要来的审判，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呢，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名词，把这段圣经呢记在心里。尽管这个从挪亚一家还有方舟从洪水里面被拯救的这段历史呢，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说不定我们的孩子今天还在学这个故事。但是你要晓得啊，这里边呢，既然神用这件事情来警戒我们，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内涵啊，尤其重要的这个第一要紧的是什么？这是末世一个属灵征战的焦点，这是撒旦在末世所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的确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啊。还有呢，最近呢，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也是很新的。他怎么说的呢？你先看右边这里啊。After decades of searching, scientists have discovered that vast reservoir of water, enough to fill the Earth's ocean three times over, may be trapped hundreds of miles beneath the surface.我们以为他们进化论的研究者都把这个当科学都定论了啊，地球的水是怎么来的呢？哦，是这个一个彗星啊，一个充满了水的陨石啊，撞击到地球上，像送水车一样，啊，这不是成了定论了吗？那他们还研究什么呢？实际上呢，他们自己不断的要去找一个更好的办法，或者更真的有根有据的说法来解释目前地球上地表的一切现象。而解释的时候要能够绕过这个圣经的大洪水说。那经过几十年的研究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了，哎呦，在这个地壳底下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水，这个地下水足以把地球上面所有的海洋呢装满三倍，现在还有这么多的水。那这个水被锁在一种的矿物质或者说是一种的岩层里面，叫做 ringudite 啊，谁知道是什么？大概有400里深，在地球的地壳底下啊。这个是 geophysicist Steve Jacobson 从西北大学 Journal of Science 里面发表的一个 study， 说这个发现就建议地球的水呢是从里边出来的。是冲出 driven to the surface by geological activity， 是经过非常剧烈的地表的运动而被释放出来的，挤出来的，而不是 rather than being deposited by icy comets， 而不是这种带着冰的彗星啊撞到地球上。那这个带着冰的彗星撞到地球上造成我们今天的地表的水呢，是目前的 prevailing theory， 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你看见了没有？他们现在开始讲了，谁在讲地球被大洪水淹没啦？谁又在讲说 水是从地底下出来的，现在这些进化论的所谓的科学家开始讲了。那圣经讲了这么多年，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没人听呢？当然没人听了。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圣经特别讲水是怎么出来的，两个来源，第一个叫做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第二个叫做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敞开了降大雨40昼夜。所谓40昼夜就是说只降了40昼夜，讲40昼夜能够把整个世界淹没吗？不不不，你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你如果注意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尤其是第二章，他讲到神创造这个陆地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到他没有说到任何一个高山呐。不但如此呢，有四条河环绕全地，而且当时的陆地呢是一块，海水呢是聚在一处啊，所以神说称陆的聚处为地，是一块地，对吧？水的聚处为海，居然有四条大河在这个陆地上流。那这个四条大河的发源地是哪里呢？是不是像我们讲的这个青康藏高原呐、Rocky Mountain 呐、都不是，都是从王小东家后院里面出来的。地下水可以带给你四条大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也就是说，圣经明明的讲，地球底下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地下水，但是这个水呢，是被 driven out， 是 eruption， 是从底下被冲出来的。这个叫做一天，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地底下的水全部冲出来，冲出来以后就盖满了整个的地面呐、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在你们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也给大家讲过啊，一直到了第18世纪，我们看见了这个，应该是18世纪吧，我们看见了整个的地球的全图，才有一个荷兰的地图学家说，这个地世界上的大陆可以被拼起来，非洲跟南美洲，你看跟北美洲拼得这么 perfect，这些地方波斯湾红海统统可以被并起来，那个澳大利亚大概也可以塞到这个地方去，怎么回事呢？他们又来了。你要记得那个筋骨一致论、均变论，就是说大陆在漂移呢，你看看它现在漂移的速度是什么，你看王小东回家那个车速是多少，那你算一算就知道我们的地球的年龄有多少了，是不是？这个是筋骨一致论啊，是这么算出来的。而且他们说呢，为什么知道是原来是一块呢？这个非洲西部的化石和美洲南美洲东部的化石是一样的，类似的，就表示他们本来在一起。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是一天之内给你崩开的。如果一天之内给你崩开的，那么在海底下应该有崩裂的痕迹啊，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能够用这种卫星照相啊，把海底下的实情给它照出来，一看你就知道了，有没有崩裂的痕迹啊？有啊，这个崩裂的痕迹是什么？地壳裂开来，大渊的泉源裂开来。可是有一天，40天的水，大水在地上150天，然后他就说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你怎么样把这个大的裂开的渊源闭起来？那是因为火山的运动啊。你就看见在大西洋底下的山脉啊，比地上的山脉还要厉害，而且它这个裂开的方向是很有讲究的。你裂开以后，这边的大陆往这跑，那边的大陆往那跑，可是这里还有一个裂开，这里还有一个闭塞，这一闭塞呢，就让这个大陆就往在这边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哪边先停呢？西边先停。这跟你坐公交车一样，前面刹车，后面就挤上来。所以你看，美洲大陆从南到北一定是有一个纵走的山岭，高山的山脉，为什么呢？推挤而成的。而非洲的山脉一定不在西边，非洲的山脉一定在东边，对不对？那这些裂痕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山脉的推挤，你就有这种 喜马拉雅山呐、啊，尤其你在这个云贵高原，就看见这个山脉在大转弯，是不是？结果我们小学学地理应该都学到了，一直转到中南半岛上，平行的山脉大转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欧洲的山为什么不在这儿？北国的山为什么在那儿呢？美国这边为什么没什么呢？到那边有这么高的山呢？都是一样的，完全是因为当渊源闭塞了之后，这个板块漂移停下来。堆积而成的，所以你说这么多的水，难道用风吹就可以把它都消灭了吗？不是，就吹干了吗？不是啊，我们现在发大水，你说水退了，为什么流到海里了？如果整个地球都是海，那个水流到哪里呢？不是，再看圣经里面他就讲了，又过了多少天，山顶都露出来了。这个山顶都露出来，是在海底一个很剧烈的运动。但是在这样危险剧烈的运动里面，挪亚他们都被留在什么地方啊？留在方舟里啊。那你再想一想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纪念，神顾念挪亚，在这样的灾难里面呢，要能够保住他们呢、啊。哎呦，那是非常非常留心的。你如果离地球远一点，你看见这整个的地球啊，这整个的水球啊，在这样大的灾难里面，要保住一条小小的船，让它不出事，也不翻，也不裂，而最后让它安安稳稳地留在一座山上。这个山呢，一定是在欧洲中部的山，因为这个地方最安稳了，其他地方还有很剧烈的运动，对不对？好了，那这个需要多少的计算？需要多少的照顾啊？所以说神顾念挪亚，哎，将来在整个的审判里面，甚至在这个审判还没有来临之前，这个前夕啊，神也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但是是不是只顾念我们这些人的救恩？不是，他还顾念什么？顾念我们的教会。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大灾难，在这个灾难里面，神顾念什么？神顾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神顾念什么？神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尤其要我们每一个人守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说挪亚的洪水和教会与教会的建造有非常大的关系。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第一个预表，要我们去知道说现在我们当注意什么，当行什么。尤其主耶稣就特别提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撒旦要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人故意忘记这件事情，故意忘记过去的事情，因为神是用过去的事情预表将来的事情。你既然把挪亚忘了，那你就把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忘了吧。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这是一幅很有名的现代化的作品，他这个作品的名字居然是洪水降临，可是他画的是非常非常的现代啊。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艺术家呢，这可以用一件很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形象能够表达很多的事情啊。那真是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件事情被人家忘记了，哎，我们却需要小心啊。当时天上的窗户降雨40天，水势浩大，已经足以在地上大大的涨啊，把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40天已经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只留下王小东，只留下林建成弟兄和那些与他同在教会里的。这个水势浩大，在地上150天呢、啊，方舟就在水面上飘来飘去。你要记得，方舟是没有舵、没有帆，对不对？没有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方舟是不靠咱们毛主席的。哎，这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那这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刚才的问题：神顾念挪亚，挪亚顾念什么？挪亚是不是每天打开窗户看看今天有什么 Twitter 啊，有什么 WeChat， 看看外面世界毁灭的怎么样了？是左派的先死呢，还是右派的先死？不，神 告诉挪亚，挪亚所需要知道的很简单，就是神要把这一切从地上除灭。到底他是先灭中国还是先灭美国啊？那个不是你主要的 concern， 你要顾念的是什么？你在顾念的是啊，连人带牲畜带昆虫全部都在你的屋子里的。挪亚要顾念的是方舟，挪亚要顾念的不是外面的水是浩大的。